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今天越有价值的东西是越不实用的东西，比如说钻石嘛，一点都不实用嘛，根本不能吃，跟玻璃一样嘛。可是各位姐妹很喜欢那些玻璃，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可是实用的东西，一袋米啊什么，根本没有人要，对不对？就是我们越来越用喜欢那些不实用的东西，貂皮大衣啊，那在台湾一万年也不会穿的，然后但是很有价值。一双袜子呢，可能比较实用一点，可是不值钱。好，神就是说越实用的东西，而且越是每天要用的越有价值，你不要把它拿走了，拿走了它没有办法生活。然后第十节也是非常有意思，那真是如果你一定要拿很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人他实在很有需要，这真是不要嗟来食啊！你在帮助人的时候的态度哇，真是神很细腻。你不要进到他家拿，你站在外面等，等他拿出来给你。各位，你看到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帮人的时候，那个态度很强悍的。我要借钱给你，然后我到你家去看，啊，有什么好东西？便哈达对亚哈也讲过这样的话：你把东西给我，给了以后，便哈达说。你昨天给了我还要到你家里去收，那就是吆喝，那就是嗟来食，那就是神气。我要到你，哎，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我要拿走。神禁止帮助人的人有神气的态度。你真的要帮助人，你真的啊，他向你借钱，然后他要把一个东西给你，你不要进去拿，你让他拿出来给你，你站在外面等。各位，本来应该是借钱的人在外面等，现在是借钱给别人在外面等。我觉得这都是很值得我们想的。帮助人、扶持人、奉献的时候，不要有那个自大的态度。好，第一个就是他重要的每天生活所需的，你不要拿去，你不要让他做抵押物。第二个，如果一定要拿的话，你不要很神气，你站在外面等他拿出来给你。第三个，他当天实在还不了，他钱不能还你，你也要把这个还给他。这两个东西是必要的，一个就是食物，那个磨石你一定要还他，甚至不可以拿。第二个就是衣服，穷人根本没有盖的，那个衣服就是他所盖的，所以你衣服就要还他。你说他还没有钱，还没还我衣服就还他，你对他好一点，宽大一点，这样他会为你祝福，这样神会以你为义。你的义，我们已经一再讲过，我们没有义，所有的义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希望在行为上也有良善，以至于因信称义之后，我们有行为上的义。这个我们行为上的义就是对人的良善。那么凭着信心领受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对人也良善，而且这个良善真的不是你信心而已，不是你对人好而已，而是你的信心和良善的好让别人有祝福，别人会祝福你。这些都是概括的说法。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你真的他欠的还不了，你说算了没关系，他也不一定会祝福你，他也可能恩将仇报，他也可能不祝福你。这都是概括的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对人良善，他真的活，他也对你良善了，那么神就以此为义。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义真的是良善的果子。我们不是只是对人好，我们对人好的结果是让人也发出祝福，那才好。所以在教会里面对别人好，我们不是只是善财童子一样给你好东西，我们传福音对人好，现在常常都是让你吃喝一下，我们乃是希望他领受了福音，他生命有改变，而不是只是给他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哈。 社区服务千万要记得这样，不是只是善财童子让人觉得教会很舒服而已，是希望你的服侍让他也能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祝福人的人。第十四节，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了。哦，这也真的非常有意思，你看上帝真的很大，有些话讲的非常的粗枝大略，有的话讲的真的非常仔细，都是最恰当的。现在讲到说穷乏的人不要欺负他，不要欺负他，在很多地方不要欺负他，包括你不要拿他的每天所需要的东西做当头，包括你不要跑到他家里吆喝，包括你他还不了钱的时候还是要把当头还给他。在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给工钱要早一点给。我们当然也记得马太福音十九章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是到日落才给，那个并不跟这里违反哈。二十章哈，到日落才给，那个是讲好的，那个是临时工，做完了再给，免得你开小差拿了钱不来做事。可是不管是临时工或者是长工哈，在这里呢，尤其是穷乏的弟兄呢，你不欺负他，不仅是不吆喝他，像波阿斯对路德就讲到说，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可以欺负你，因为他们是穷人，在这里十岁，那些管家可能都很神气，所以不要欺负你。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给钱要早一点给，对，这很特别哈，给钱要早一点给。那么我不知道，有些我想世俗的机构有些时候做的比教会还要好，薪水是你还没有做工先给你，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这样，你上班了你一天工都还没做先给你，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那有些地方呢是你做完了这个月才给你，那美国有些地方是算周薪的，那么也是你一上班就先给你钱，然后你领的是还下个月的或下个礼拜的。那当然所有的老板都希望是后给，所有的员工都希望先给，对不对？那我们再一次看，我们是不是会替别人想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耍诈，很多人给了钱他就跑掉了，也有这个情形。那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先给或后给，但在这里在一般的情形下他会工作的，而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比较可能欺负他的时候，你就先给他，早一点给他。哦，不要等到日落哦，因为他这一天都在想，一天都在想，哎，今天会给得多少钱？那这一点哈，在马太福音二十章的时候也有一个好处，他先讲今天你会得多少钱。那有些地方呢，可能也没有先讲。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基督徒非常需要学习的，甚至向今世之子学习。今世之子在这些事上都比较仔细一点。我曾经讲过，我没有碰到哈，但是我曾经碰到有牧师被别的牧师请他做讲员，可不可以去这里做讲员啊？这还是华福会议哦，去做讲员，讲完了，答应了。那牧师请的人说，我们华福没有什么钱哈，所以这次你来呢，要请信友堂或什么堂呢，直接为你奉献。我觉得很下流哎，因为比如说我今天答应有人请我到美国去讲道，讲完道我答应了，然后他再说啊，我们没有什么钱啊，所以这笔款子啊，飞机票还有讲员费要你自己出哈。但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又不好意思不去了嘛，赶鸭子上架啊，只好说好吧好吧好吧，这很下流啊。你应该先什么都讲清楚，对不对？在世界也是一切都先讲清楚，你来这里做工你要做多少，我们给你薪水是多少。可是我发现在教会机构里常常在这些里面就欺负人，包括牧师聘牧的时候都不讲薪水是什么，工作是什么，因为一提就是什么没爱心，这个人是雇工啊， 对了，这个人他要讲条件的话可能没有爱心，可是你存心在坑人的时候你也是没有爱心。我觉得在这些事上啊，每个人常常都是要占便宜，占人家的便宜，利用人家，而且用爱心用圣洁来做你自己自私自利下流的借口，这都很不应该。你在聘人的时候你要替他想，你要告诉他会赚多少钱，他应该做什么事，你一定要尽量的把这些事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太缺乏了。在这里你看到上帝说的，尤其他贫穷，他非常需要钱，你就更不要因为他需要钱的时候利用他，结果到发薪水的时候发现哎呦钱这么少，发钱的时候然后扣来扣去，这种世界也常常有哈，对不对？在台湾经济比较不景气的时候，我也听说那种临时工啊，就不讲你要做什么，然后说试用十天，然后拼命苛待你，让你做不到十天走了，就白白帮他做了七天八天。人的这些狡猾都很多，希望我们不要这些在恶事上有这些狡猾，学习着因着上帝的恩典善待人家。这讲的特别生动，就是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他做工的时候一直在想我今天要得多少钱。你要先给他，不要让他担心啊！他在担心的时候拼命在求神的时候说啊，主啊今天一定要给我钱，圣经上说他一求你就有罪了，这上帝讲的很重哦，只要他一求你就有罪了，只要他一祝福你就有义了，只要他一咒诅你就惨了。各位，我们叫多少人在求上帝，我们叫多少人在祝福我们。你的生活是一个苛刻的小气的，令别人在那里担心，天天求告神的时候哦，你不知道有多少罪啊。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圣经里这也是一条罪，当人家因为你的苛刻在拼命求神的时候你就有罪耶。那我也一定叫很多人在求神了，真是求神赦免哈。十六节，不可以因子杀父，也不可以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个我们也其实在好多地方也都讲过了哈。特别我在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还有以西结书十八章的时候那也都讲过。一方面我们相信上帝很公平，神不因为父亲的罪而刑罚儿子，一方面我们也承认祖先的罪恶也可能遗传，也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代，都有这个可能，不但可能一定是，我们也都不觉得这有上帝有任何的不公平。我们总是很公平的，我们知道上帝是公平，但是我们承认三四代千代的影响都会有，包括你犯罪的时候会影响到下一代，你污染了河川下一代下三四代都会有，只是上帝总是因着他的恩典把人的罪恶的坏的影响减少到三四代，把良善的影响希望影响到千代。所以父母的罪和父母的良善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到后面的人，这个在十诫里面有讲到，这个在以西结书十八章那里，还有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也讲到。但是每个人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也不这个不因父杀子的事情，在列王记下十四章第六节那里也谈到这个事情，就是有人杀了君王，那么他儿子就位的时候呢，没有杀这些凶手哈。没有杀他们凶手的儿子哈。人和人之间会受到影响，但是人和人之间呢，我们会受到各样东西的影响，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神是这样，新约旧约都是这样做的。第十七节，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是比较贫穷可怜的，你要对他有良善，不要欺负他。那么不要欺负他，你要记得神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要纪念你做埃及做过奴仆，那意思就是说你曾经饿过肚子，你知道人家饿肚子的痛苦，要对人良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可是我们人很容易忘记，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不但不对别人有良善，反而有报复的心。媳妇被婆婆欺负了，很少有媳妇以后做婆婆的时候就更善待媳妇，想到自己做媳妇的痛苦，反而因为自己曾经被欺负，我变本加厉的伤害媳妇，熬了这么久，我终于可以欺负人了。这都是我们人的罪恶，但这种罪恶是很普遍的，我们求神赦免。所以你受过痛苦，那你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要知道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曾经救赎你，也就是说你记得你怎么被救赎的，也就是那些欺负你的埃及人后来受到多大的打击。所以你今天有能力在帮助人的时候，你却用能力去伤害人，那你会受更大的处罚。就一个是要体恤你曾经软弱，要体恤别人的软弱；第二个是你曾经被强悍的人欺负，你现在强悍了，你不要去欺负别人，免得上帝在救赎你的时候，救赎你或者救赎别人的时候也刑罚你啊，如同他曾经刑罚过别人。十九节，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在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这个在利未记十九章和二十三章也都提过哈，就是利未记十九章那里甚至讲到说，你不要割尽田角，就是不仅你不要割剩的，不要回去再拿留给别人，有的时候还要故意留一些给别人啊。当然，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尺度，你可以很宽松，你也可以很苛刻。那个脚就剩下那么一块地方，那个脚也可以很大一块地方，你可以留很多给孤儿寡妇，你也可以只留一颗。神没有很严厉的规定，我们自己凭着信心，凭着感恩的心，尽量善待人，这是很好的哈。神会在一切的事上赐福我们啊，神已经赐福我们，我们因着他的恩典会赐福别人，那么神就继续赐福我们。这个对孤儿寡妇，对树，对田，最重要的对你自己都是好。那么上帝喜悦我们有这样的情形，也再一次记得你曾经做过奴隶，不要那么苛刻对人。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